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我已经知道我和 Christy 在两个星期去了希腊和土耳其，也是我们自己的休假，也给我们教会看一看这地方。我们就是先熟悉一下这些地方，没有去以色列，我们是看那个清教徒的这个地方，我们还会再去另外一些地方。我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想去那儿，另外再就是给我们教会做一些计划。这些旅行非常美，这是非常美，这个地方很漂亮，并不是在那个后面你看到的那些是独立的，你根本是自己走不上去的，要上台阶或者是爬绳子，有一个你坐到那个篮子里把你拉上去。我们没去这里面的，我们坐前面的，向左边的，好像有台阶可以去，大概20%地方你可以进去看。这是我见到最美的地方，我去过很多地方，真是很漂亮。整个我们所去的所有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圣经中提到的地方，这个、当然不包括刚才这个，你去到地方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已经空出来了。这是在土耳其希腊那些地方，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是腓立比，这是他们，你看他的背景， Christy 和我站在那儿，他们呢有一个剧院，剧院在那个进到那个山里，那个山的顶上有那个庙，有殿，你看到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规划，你看他那个殿是突出的。第二次去我们是去那个七间教会，我们去七间不同的地方。你去到那儿你就明白了，其中的一个教会他说你坐在撒旦的那个座位上，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尤其是那个地方，它有四个殿，他们就是在那个偶像的那种敬拜中间，所以它是反上帝的。你是看到它是没有带出来，你就看到圣经就读明白这个地方。还讲到有一个就是温的教会 Luisia， 就是你去到那也是很有关系的。为什么是这样说？因为它那有温泉，它从那有冷的地方出来。我今天不会讲，星期三晚上的时候我开始讲七间教会，我走之前讲了。我们先开始，一直要讲到五月六月份。我给大家看了很多图画，这个你看到这些图片就明白了。我可能去过那边就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左边那个柱子就是三个教会，就是 Philadelphia。还有 也，所以你去过这些地方，你就能够知道，这不是那七间教会，这是格林多，这就是那些座位是剧院。你看到《使徒行传》十九章，就是保罗，人家想杀了他，他们会说，这就是那个殿。我想去到那个剧院的时候，我想去讲道，他们会打死我。你看，我后面我就在那个像后面，还有一个以弗所，这就是在后面那背景是一个以弗所的一个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很有名，有很多经文还有一些书，他们都是存在那，存放在那。我们学到以弗所的时候，我们给你看这些图片，在左边左下边就是一个集市，这个城市的中心或者是政府那边都要经过这。你看到这边的路，你有周围有很多店面，他们还在营业，你从那过去，你就能看到这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还有保罗和使徒也去到那边。你看，这个是 Christie 站的那个地方。我们那个导游说，在夏天两年前，大概有上千万的人来参观，在2013年，而且有你要照相必须要排队，所以那就是你看到那个没有人排队，我就给他你看我还要给他买那个 Nike 的鞋子。我今天不会给你们看那么多照片，我讲那个耶路撒冷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我们没有一些详细，差不多要一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教会组织去以色列。神就是告诉我，这是一个最好的时间去，因为不是那么多人，夏天非常繁忙，但是天气也不错。你们在残雪的时候，我的脸上都有都被晒伤了，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时间，差不多55到70度，有一点风吹上，所以这天气非常好，这是一年最好的季节。或者有些说我们有学校还有一切，但是我看到我们的时间，我觉得再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时间了。我们要是学校来上我们学校，我会让他们把他们豁免出来，让他跟你们一起出去。所以你们多少人去过以色列？不是很多人，所以我在想你们跟就 Aaron 还有 Christy 谈一下，你们去过这些地方，你读圣经的方法又不一样了，你就感觉到这些很多东西都能看得到了。所以我就想让大家去想一下，而且存多一点钱，大概看你 不同的侧面，但是我给一个大概的，就是说那看就是美元跟其他的币值的那个汇率，我在大概是去年是61，今年是80几，所以今年美元升值，我们不知道明年的情况怎么样。再就是看你待多久，可以7天会便宜，我们也可以住五星级酒店，值得这样去做。如果7天和10天或者是3天也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要包括什么。我就觉得你要去 Petra 这个地方，你要去的话你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就会告诉你这个地方非常美，这是世界的七大奇迹。这就是看你这些东西大概2-3千块钱，或者希望能够低一些，会是2000多，看你要去多长，也看那时候的航班，如果要是都不错的话，大概700块钱的机票，有的时候900到1000，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也不能一年前就开始计划。我们想跟这个旅游的部门跟他们早点定下来，你想跟我们一起去，你可能会要走很多路，也能吃得很好，我两方面都不错，我走路可能膝盖会疼，但是我都过来了。如果你有问题问 Christy， 我们有详细的细节会告诉你。我就想2年后我还想去希腊，我觉得看到有很多东西很多少人说想去，举举手，太好了。我们大概39-40人，我们第一部分大概是40，所以那部分人又回去，我们在他们看完回去之后，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又跟一组人，大概第二组人大概40个人，所以跟那些有很多牧师，我的一个朋友他在带领这一组，所以我也跟带领唱歌，还有我是全国的牧师都知道我在土耳其是带领诗歌的，还讲话，所以你要是早点计划的话可以能省点钱。在我们读圣经之前，我们在讲，我们走之前，我们在讲十诫，我们应该讲第四诫，就是注意你的安息日，让它圣洁。我没有讲是因为那天有下雪，所以我想讲第四诫命。第一部分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下面6个诫命是我们平行的，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在这2个中间我们有一个复活节，所以我就想把这个讲完，所以我们再去把讲完这个，就把第四个诫命讲完。今年主要是回去问我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一个人需要他第一次被人介绍他基督教的时候，应该先给他叫声神的存在是怎样的，再就是圣经 这就是实际神给我们很清楚的表明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去做，他写了这本圣经，我想让我们做什么，所以这十诫是我们要看的。再就是要守安息日是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因为在星期天敬拜主，我还想休息一段再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信徒的安全，就是我们有没有永久的安全。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看约翰一书第五章，有些人已经背下来，如果你想背下来，我想让你做下特别的记号，尤其是第十三节要背下来。我们先读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他在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或者是你看新的就不会在这里面，在我这个版本就包括，我想让大家看这，当你看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说就想让你做一些测试，就说你得救了，到这后面你就说你如果有神的儿子，也就是有基督耶稣，你就有永生。如果你没有接受基督耶稣，你就没有永生。这就是我讲的最简单的，但我读这段就说你信奉神的儿子就叫你知道自己有永生。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不想让你坐到那儿就说我不确信，我觉得我可能有永生，但是我不知道。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是让你看到我不会有任何一个问题就说我有没有永生。你记住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之前读了这一段，我刚才 Todd 读得非常好，他读到他从第八章三十一读到三十九，我想让你回头看一下十六。如果你有那个King James 那个书的话，你就能看到他说你把这个就是圈下来，就是他自己。我把这一段也读一下，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在，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他自己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就是圣灵的一个目的，他就是跟我们一起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定下来了。这就是我讲为什么有这个确信。我会这讲一些这些用语。我为什么讲这些呢？这是我们的基督教的基础。如果你这些不明白，如果你那么你所信的其他就会倒下来。所以我作为牧师，我就想回去。这不是一个新的信息，而是这是最基础的，咱们基督教最基础这一点，但是非常重要。你这点 还不，你回头想一想，你就会觉得最，这就是你所受的最好的教育。那你讲这些术语的时候，我会讲信徒的安全感。我讲完就是你就知道，也就是永久的确信，就是得救的确据。这一点有一点点不同，这个确据就是得救的确据，就是我不确信我有没有得救，所以这两点是不同，就是永久的或者是信徒的安全，就是说我已经得救了，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这就是永久的安全，我是永远安全了。就是你得救的确据，不是讲的另外一点，就是说牧师，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得救了，我不太确信，我就会也会讲，在这一段我也会讲这一部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这点对你有没有这个永久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整体的我们的信息是讲我们信徒的安全，我们还讲我们圣徒的毅力。如果你是加尔文主义的话，你就说在圣经里教导就是一个圣徒，你就走到成圣的道路。如果你没有成圣，就没有得救。还有一个就是圣徒的保护，就是神可以保护那些信徒。我们并不是讲成圣，我们还是讲，我们会讲一点，我们是讲永久的这个安全。所以下次我们就讲就是我们在下一个星期，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会就是让他安全。有些人说我们基督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会让他安全，我们会在他复活那天讲，这就是四个星期我们会讲那个信息，所以我们这些信息要讲四周。我想让大家明白圣经里面的得救是什么。我会问他有什么问题呢，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很多，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能不能知道他得救了。你跟很多人说我怎么样能知道，你很多人你问他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去天堂，很多人说我不知道。但是你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就说很多，尤其是约翰说过，他说那个在经上说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我想让你知道。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说一个得救的人能不能失去他的救恩，当一个人来到基督耶稣面前说我相信你，但是很多时候他又没有得救了。我们也是说永久的这个安全，一个人会不会失去他的救恩。第三点就是我们能够怎么样解释，有些一旦就是他说他得救了，但是很明显他没有为主而活，而看不到他得救的迹象。有些人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得救了，他会说我去在另外在那一场布道的时候，我到前面 但是你看到他的生命，他们的生命的方式根本让你看不出来他是得救了。很多还有些人说，我到前面去，你可能都记得，我都上去了，但是有一些改变我没有得救，他是不是失去了救恩，还是什么发生，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得救了吗，他失去了救恩吗？我们要发现这个圣经的答案。第四个问题就是，我有些朋友在跟我说，为什么有些人他接受不了我们这个有些人说我很多人他接受不了我们这个教义，就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这是我们要学习三个星期的内容，我们回去看讲这个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对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看我们对救恩和救恩的理解和它的结果，我怎么样得救。所以我们要看看什么是得救，所以我们是讲 soteriology， 就是学习救恩，这是前面 soter 是一个就是明白救恩，学习救恩，这是这个术语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什么是救恩。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就说罗马书第十章，就说人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我跟人在谈话的时候，我就想让你得救。他说得救是什么，我是想让某人得救。我用不同的事情，我有的时候用两个袍子来，我们楼下有黑色的袍子还有白色的袍子，我没有白色的袍子我可以用，但我们在酒店的时候，你有拖鞋，有那个浴白色的袍子，还有温泉。我在那个酒店，那他把白袍子穿上，他说哎，你看你怎么能穿进去，我可能要两三个才能穿进去。我会用这个概念，就是你想到自己穿一个黑色的袍子，就说你的罪恶，你的罪不断增加，随着年纪的增长，但是你发现你死的时候，你要站到神的面前，神就看到你的罪，看到你是个罪人。作为罪人呢，你必须要付你罪的代价，所以有一个地方叫地狱。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觉得你什么都不去管，我就看到时候的运气而已，那你就会让你意识到，当你有一天站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就是去到地狱。你肯定最后的结局就是因为你的罪去地狱。但是我有这样的机会给大家讲好消息，也就是基督耶稣他为你的罪而死，所以基督耶稣上来，他穿着白色的袍子，他说我愿意把你的罪拿走，把你，但是你必须要悔改，你要悔改你的罪，就是我把我的罪就拿去放到基督耶稣的身上，他就把他的这个义的白色的袍子给我。哥林多后书就说他成了罪，他是无罪的，他就成了罪，我就得到神的义，我信了主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我就有了 基督耶稣这个白色圣洁的袍子，在我来到死之后，在神的面前面临他的审判的时候，神就看到我身上的白色的袍子，因为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我有一个黑色的包，我在旅行的时候都背着的时候，我每次出去都带，还是非常好，每次出去我都带着它，这就是我背着罪。就像我们人年纪越大，你的罪越多，很多时候青少年他什么都不去管，但倒是青少年的时候你的罪更多，在更大的时候，还有你做了，你在跟人的关系里面，你有更多的，你在活动上面有更多的坏的选择，就是把你的罪放到你的背包里，你的背包会越来越重。你年纪越大，你就能看到到中年的时候，他就承受不了了，他就是需要别人帮助，因为这就是罪的这个代价太重了。你可以看那个心理学，或者找人顾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罪的负担太重了。基督耶稣来到你的面前，他说我把你的负担拿走，我让你的担子清醒，把你现在过去将来的罪都拿走，你就不用再自己背了。有一天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去做？我们罪的这个负担太重了，我们站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罪很明显在神的面前。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所用的，在这个旅行的时候，你看，这就是我让这个名牌代表我的那上面写的我的名字。这是我们去清教徒的这个旅行，我让他代表我的罪。当我一生中罪会越来越重，当我死的时候，我站到神的面前，神看到我，看到我这个牌子，他上面说Doug Wright 是一个罪，他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我在想我这个罪怎么办，很多人是说我可能拿我的做的好事来平衡一下，或者是我给把加奉献金钱，或者是加入教会，但是这个罪还是没有取掉。唯一意见的就是你能把罪取掉的，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罪取掉，就像我们那个白袍子，就是你要知道基督耶稣来到你的面前就说你有罪，你在神的面前有亏欠，除非你明白我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你就不用自己付上你的罪的工价。我就想，我想来到你的面前让你安息，我想为你做这些。当基督耶稣来到你的面前就说我用我自己的血为你而死，让你看跟那些没有罪没有负的人，让他们有区别。几年前我在加州去看到 Ron Smith 那个教会，我们在讲道，他们有一个小孩子的那个小孩子的那个上面说有四个 P， 小孩子的信息，这就是基督耶稣他的应许。他说你要把你的罪你拿下来，把我的所有的罪拿下来，我给基督耶稣，这就是代表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甚至将来的罪，我给基督耶稣，我让他把我的罪背负，而我把基督耶稣的义，把他的血让我称义。这就是罪的惩罚，这是罪的工价，这是 天堂的这个应许我就带上。所以神看到我就说，哦，你用基督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所以你什么时候做的？我是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在前面那个教会我祷告了，我说主，如果我还没有信你，我愿意信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我记不清当时的日期了，但是我信了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也知道我的罪，所有的罪都放到基督耶稣的身上，我就穿上了耶稣基督的白袍，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所以我就能看到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你有这个名牌写到，有你的名字写到这上面，你去到哪儿你都有名牌带着。你的吃饭，你的入场，还有你不同的这个吃饭的这个菜单，你如果带着牌子你就进去，人家不会问你。这就是这个，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就像你有一个牌子，你说我的罪得赦免了。你还记不记得我前面之前说那个我的背包，我把背包丢给基督耶稣了，所有的罪，所有的坏，所有的恶我都给他了，他已经付了我的这个罪的工价。我就信了主耶稣，他就作为个人的救主，他就让我的，他救赎了我的罪。我得到这个好处就是我的罪被赦免，他的圣灵就住进我的生命里，我就有了永生。这不是暂短的，而是永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讲过这个圣经，看着圣经的时候，圣经哪个地方说神把你的罪给回给你？你在圣经读过之后，通读之后，你有没有看到这是罪？你犯了这个罪，神说你把宝血给回给我，你把罪拿回去。你知道他用这个宝血洗净之后就给你永生，而不是暂短给你，而是永久。圣经永远都没有说你要犯多少罪你才失去这个救恩，也没有说你不再是我这个家庭的一员了，这是一个稳定的关系。如果你觉得他要把你的永生拿走，是什么时候拿走？你要犯多少罪他才能把你的永生拿走？这圣经上没有写，也没有指引。我下星期会讲，但是我就想给大家给一个基础，让大家明白圣经没有对你的罪，对你的救恩这样说，而且要说你要犯多少罪才会失去救恩。就说我把我的罪全给了耶稣，他什么时候才把这个罪又给回给你？我就想让你知道我们这个永久的这个安全感。我看到下次我会讲，也就是在一个人生中有一个确信，这个救恩的确信。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我是否得救了，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确据。所以我讲五个问题，为什么他对他的救恩在怀疑？这五点，我今天早晨就是作为牧师让你做到这，我就是想不让你进入这五类人。这第一个就是有些人在教会待了一辈子，他们在教会待了一辈子，他们还没有做这个决定。在很小的时候， 他们或者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做了这样的决定。有些人说哦 Carol 他五岁的时候就得救了，你听到你妈说了，或者是你的圣你的牧师说了。但是当三十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青少年的时候你就有挣扎。你说哦，我记不得我什么时候信的耶稣，我知道我在那个圣经暑期班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了我跟很多人这样子谈话的时候，很多跟他们就是在从小在教会长大，当他真正长大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但我当时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你或者就在这一类里，你还有一些人就是在教会里，你人告诉你得救了，你可能也属于这一类。第二种为什么让人他在怀疑，就说我不明白我当时做了什么，但我小的时候我也来到前面祷告了，我知道我来到前面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我当时做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之前做过见证，就说我小的时候我们都不去家里不去教会，一年只去三四次。我们去过圣经暑期班的时候，我坐那个前面这个地方，我发邀请的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也到前面，我也到前面的时候，在最前面，我们有一个人跟我们，可能我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也不太清楚，他跟我们谈话了，但是我记得我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我记不得我具体做了什么。所以我的父亲信了主之后，我们开始去教会，我就说哦，我信了，我在这个暑期，但我更仔细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做的什么。所以我就跟我妈说哦，我已经信了，我跟我妈说我记得我是那时候是得救，但是我不太明白我是不是那些做了什么。但是很几年之后，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做的我不真的当时不知道什么，我当时做了什么。但是我觉得神，我不想在神面前不明不白。几年后，我是又有邀请发出，我来到前面又再做了一次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做了什么。很多人也是说哦，我一直在教会长大，我肯定是得救了。有些我妈都说了我得救了。第三点就是有些人误解了这个救恩。我经常碰到一些人，他去到一间教会，这个教会明白，他知道我教会教导就说我做的好事多过坏事，坏事放到这，好事放到这，哦，你看，哎，平衡了，哎，太好了，好事超过坏事。所以你有时候觉得我去教会而且受洗了就得救了，或者有些人说哦，我加入教会就已经得救了，或者你去教会，你又来到我们这个教会，你觉得这个我们教会的教导，你或者坐到这个教会，你星期天早晨坐到这说，他们在讲什么？他说，圣经的这个教导，得救的教导，我是说我真的是受洗了，我也加入教会，但我真的没有得救，我误解了，我还是不明白，因为我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概念，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得救。第四点，还有人就是从来没有信过主耶稣，有些人觉得我可能已经信了，我每天面对的很多人，就是像星期天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穿得很正式，很 喜庆，穿着西装，还带着这个西装或者穿着运动装，他非常友好。我们开始邀请他，他开始来教会。他来到教会，他就意识到，哎，这就是这些人跟我，他们也，我很喜欢跟教会的这些人在一起交往，他们很有礼貌，又不说脏话，我很喜欢跟他们待在一起。他就开始继续不断来教去，有时候星期天早晨、星期天晚上、星期三晚上，开始参加教会不断的更多的活动。但是他从来没有得救，他喜欢教会的人，他每次听到这个得救，他就会在想，他觉得我肯定得救，因为我经常来教会啊。事实上他从来还没有信基督耶稣。我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机会，经常来教会，他跟大家相处得很好，他的穿戴各方面都像是已经得救了。但是很多教会的活动他都参加，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说我从来没有得救。或者是我们今天在座也有这样的人，你很多来经常来到教会，你从来还没有得救，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其他人的错，就是这个没有发生。第五点就是还有有些人的罪让你怀疑你跟神的关系。很多年前有一个传统的家庭，妈妈、爸爸还有孩子，他们还有自己的，我有三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些领养的，我很爱我的孩子。那就说我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我们不可以接受的他的行为，我自然的表现就是说，哎，你做错了，我会骂他们，教训他们，我也会跟他们去纠正，我这是对他们的爱和关心。他知道我对他们不开心，甚至回到家里就是一种约束他们所的罪。每次跟他们说的话，那你就知道我会他的这个罪存在，他意识到。但是这个孩子就开始想，我觉得父亲不会爱我了，所以我就恨开始，就是父亲会他去带领去保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觉得父亲不会再爱我了。在神也是一样，很多人开始犯罪，开始在罪里面生存的时候，他就觉得神不爱他了。就像你破了他的违反了这些神的诫命，你在主日学在这些讲道中，你听到神在骂你，你就听到这些人太喜欢责备人了，他在骂你，你觉得他神有问题，而你就开始跟神开始远离，因为这是你的罪让你的跟神远离，所以你就开始怀疑你的救恩。这有没有一点适用你呢？所以这作为牧师，这就是我想我们在看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是让你明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你确定你得救了，你已经信了基督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或者是今天早晨你坐到这，你开始看看自己，我不想你教导自己怎么样去得救，我就想让你完全明白，一个人得救是应该知道我有这种状态，我重生了，就是基督耶稣对尼可底母说，我相信基督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 这那一天就是我重生的日子。当我回去看我那一天的时候，就说我知道我在 Bible School 那一天那个时间我得救了。我那天把我的信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当我们还有面对的危险，有些人不要教导你自己。第二点危险就是骄傲，就是有一个青少年，他很骄傲，他从小就来教会，他现在开始在想，我可能都不认识，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得救。有些青少年会想，哦，我要说我没得救，别人会怎么看我？而另外一个青少年会来到面前说，我要把这问题解决。或者是哪一个成年人，他来到教会很长时间了，很多年了，他会意识到我自己从来没有得到。如果他来到前面祷告，他就会说，别人会怎么看我呢？所以他要做的这件事情，他就不用再担心了。所以你的这个骄傲会把你带到地狱面前，因为你害怕承认你没有得救。所以你坐到这个地方，你坐到这开始，你离开的状态还是一样的话，这就是危险。或者你就说，神，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信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应该信他，我应该把我的罪放到主耶稣身上，我需要他那个他的罪涂他的血涂抹我的罪，我要有这个牌子，让神带到这个牌子，让神看到我，他就知道他是我的儿女，他没有问题了。你有没有这个确据，得救的确据？当我们完成今天的，我们一开始说是父神有多么爱我们，在这首歌的最后说我的，你看这个人挂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听到这是我的罪挂在那里，成了，他死了，但是把我的罪全部涂抹干净，就是成了。我信主耶稣做我的救主，但你今天离开这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说同样的事。我想让你出去的时候，你不再去疑问，你有这样的得救的确据，这一点你已经我能够讲你信徒的这个永久的安全，但是你必须先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待会儿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我们要放这段音乐，或者今天早晨你要花这个时间坐在你的那个地方，你可以信主耶稣作为你的救主。第二点就是你想让人跟你谈话，我愿意，我也鼓励你走到后面，让 Sherry 和 Todd 跟你谈，或者来到前面我跟你谈。你是不是那个在挣扎的成年人、女士或者是青少年？让我们今天离开之前把这问题解决。让我们低下头，我们要放这一段音乐。基督耶稣在呼召你，没有人在看你，或者是今天早晨你是那位要跟我们谈话的那一位，就说怎样从我的罪中得救。 你就不再为这个问题再疑问。从今天开始，你会说，我相信基督耶稣，我希望你能够做这一点。天父，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做了我的最大的努力，就是讲了你的好消息，也感谢在座的这么多人，他们回应了你的呼召，回应了你的信息，在或者在今天在座的有一个成年男人或者女人或者一个年轻人，我希望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不再有疑问。也求你的圣灵在中间运行，让我们低下头，让我们音乐响起的时候，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请你来到前面或者后面，或者你在你的座位上祷告。